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分钟说一下咱们浑水摸鱼另外一个产品的重大更新。这个产品就是阅无边，阅读的阅，无边无际的无边，阅无边就是阅读无边际的意思。它能帮你用中文来阅读任何外语书，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电子书，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全书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前后都是统一的，不会翻着翻着一个名字冒出好几种译法，哪怕只用免费版本，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品质。要是再搭配上阅无边自己的翻译订阅服务，基本上可以接近出版社的翻译品质。阅无边现在已经更新到 3.04 版本了， 3.05 也已经在排队审核，这两个版本我下了大力气，翻译和漫画这两个功能这次都做了很大的升级。翻译这边，长篇小说通读下来专有名词更稳，语气更连贯，漫画这边几乎各种漫画格式都能直接读，跨页大图会自动切成单页，看着更顺。当然阅无边也支持几乎全格式的电子书，也支持全文朗读，朗读是免费的，挂着听一整天也没问题。秉承浑水摸鱼一贯的哄睡特性，阅无边也和浑水摸鱼一样有睡眠定时功能。阅无边这个应用有个原则，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重度阅读者，所以我特别在意整个应用的稳定性和耗电量。阅无边有一切重度阅读者需要的功能，去掉所有复杂和额外消耗的设置，基础功能完全免费，高级功能一次性买断，不搞订阅制。我也提供订阅服务，但这个服务纯粹就是翻译服务，价格非常实在，应该是全网最实在的之一了。要是你还嫌贵，也可以在解锁专业版之后接入你自己的在线翻译服务。对咱们浑水摸鱼的听众来说，还有个方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拿浑水摸鱼账号登录，鱼币也是通用的，不用再单独注册一套。想用的话很简单，打开苹果应用商店，搜阅无边这三个字就能找到，或者上浑水摸鱼官网也有入口。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网上流传着一份东西，说是一位美国海军上将的秘密日记。日记里说，这位上将在1947年开着飞机穿过北极点，一头扎进了地球内部一个温暖的地下世界，见到了不属于地表的文明。这份东西在各大视频平台加起来的播放量超过500万，可它是伪造的，从头到尾都是编出来的，这些破绽历史学家早就一条一条挑出来了。奇怪的是，这类已经被现代科学彻底驳倒的说法，非但没有随着证据越堆越多而消失，反而200多年来一次又一次死而复生，越到后来传得越广。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从最开头把这件事捋一遍，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老听众可能记得啊，这份所谓的伯德将军秘密日记，咱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将军的地心游记》，说的就是这个故事。那一期把这个日记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扒了个底儿朝天，还顺带还原了伯德将军真实的一生。那今天为什么还要再做一期呢？因为上一次咱们说的是一个具体的骗局，就事论事，把这个日记的底儿给扒了。可越扒越发现，这份日记根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背后拖着一条又长又深的尾巴，是一整套从300多年前一路演化到今天的信仰。这套信仰有个名字，就叫地球空洞说。所以今天这一期咱们不盯着某一个骗局了，而是往上追一层，把这整套观念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从头到尾给你讲一遍。你可以把上一期理解成解剖一个案例，这一期就是给这个案例上诉它的整个家谱。这事儿得从1692年说起。说起来你可能想不到啊，第一个正儿八经提出地球内部不是实心的人是埃德蒙·哈雷，对，就是那个哈雷彗星的哈雷。哈雷当时在琢磨一个真实存在也确实没人能说清的科学难题，就是地磁偏角，也就是指南针指向的角度会随着时间和地点慢慢变化。这个现象在当年的航海和测绘里是个大麻烦，没人知道为什么。 哈雷从一个月球密度的估算出发，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个数字其实是算错的。他提出地球内部并不是一整块实心的东西，而是好几层同心的球壳，一层套一层，球壳之间留着空隙，甚至每一层各自可能有自己的大气，可能住着生物。每一层球壳还有各自的磁极转动的速度也不一样。他就用这套模型来解释磁偏角为什么会变。他还猜测极光就是地球内部露出来的发光气体造成的。这篇论文1692年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期刊哲学会刊上。这儿得说清楚一件事，哈雷是一位主流科学家，他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观测难题，他是在当时最开放的学术平台上，用当时能想到的最合理的方式做了一次严肃的尝试，只不过这个尝试后来被证明是错的。这不是骗术，也不是什么神奇，这一点咱们后面还会再回来讲。哈雷这套东西提出来之后，学术圈讨论了一阵，慢慢也就没什么人再当真了。可100多年以后，有个人把他从学术论文搬到了大街上，还差点搬进了美国国会。这个人叫约翰·克莱夫·塞姆斯，是个退役军官，参加过1812年那场美英战争。1818年他发出了一份后来很有名的通告，公开宣称地球是空心的，内部可以住人，也是好几层同心的球壳，而且两极各有一个巨大的开口，从那儿就能进去。后来的人管这个开口叫塞姆斯洞。他还带着一个木头做的地球仪模型，把两极都挖掉了，就这么全美各地巡回演讲，还不停地给政府部门、大学议员写信寄通告，想争取国会支持他搞一次北极探险，好去找到那个入口。一开始大家都把他当笑话看，他有一位追随者叫杰里麦亚·雷诺兹，这个人后来推动了美国真正的南极探险。还有个事儿跟文学有点关系，艾伦坡写过一本小说，讲的是主角在南极卷进了一团神秘的白雾漩涡，不少研究文学的人都觉得那个结尾就是受了塞姆斯这套空洞地球说的影响。塞姆斯这套理论还在美国民间流传的时候，大西洋对岸一个法国人把它写成了一部畅销小说。1864年儒勒·凡尔纳出版了《地心游记》，讲的是一位德国的地质学教授带着他的侄子还有一位冰岛向导，从冰岛的一座火山口一路下到地心，在那儿见到了地下的海洋，还有一些早就该灭绝的史前巨兽，最后靠着一次火山喷发，从意大利那边被冲回了地表。凡尔纳本人倒不是在主张地球真的是空的，这就是一部冒险小说而已。可这部小说实在太成功了，让成百上千万的普通读者好像真的亲身体验了一趟深入地心的旅程。这么一来，地心世界这个念想就变得又亲切又浪漫，不再那么荒诞了。可以说它间接让后来的人对空洞地球说没那么排斥了。小说毕竟是小说，可没过几年还真有人把这套东西当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成一整套信仰来讲了。这个人叫希勒斯蒂德，本来是个医生，1869年秋天他在做一次高强度电流实验的时候被严重电击昏了过去，醒来以后他声称自己灵魂出窍，见到了一位神圣的女性，得到了天启，从此给自己改了个名叫科雷什，还自认是弥赛亚。说到这个名字得多讲一句，因为他其实一点都不随便。你注意听，他本来的名字叫希勒斯，也就是英文的塞勒斯，而科雷什是希勒斯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的写法，说白了这两个是同一个名字的两个版本。那希勒斯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呢？历史上有位波斯王叫居鲁士大帝，他的名字就是希勒斯，而在圣经的以赛亚书里，上帝把这位居鲁士称作自己的受膏者，也就是被上帝亲自选中派来完成神圣使命的人。所以帝德给自己改名叫科雷什，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宣告，我不是随便换了个艺名，我是把自己等同于圣经里那个被上帝选中的居鲁士，我就是新的受膏者，是弥赛亚。一个被电了一下灵魂出窍的医生给自己套上了一个来自2000多年前的神圣身份，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是真的进去了。 至于他提出的那套细胞宇宙论，名字听着玄乎，其实核心就一句话，整个宇宙是一个细胞。你想啊，一个生物细胞是个封闭的小球，里头装着它需要的一切，跟外界隔绝。地德说，咱们的宇宙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空心球，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外面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东西全都装在这一个球的里头。这就是为什么他管它叫细胞。具体到咱们人类，他说咱们不是住在球的外面，而是住在这个球的内表面上，脚底下这片大地，就是这个巨型球壳凹进去的那一面的内侧，咱们其实是贴在碗的内壁上生活。那太阳、月亮、星星呢？全在球心那一带，太阳是宇宙正中央的一台发电机，一半亮一半暗，转着转着就有了白天黑夜，星星只是光在球体内部折射出来的光点，整个日心说，整个外太空在它这儿统统被取消了，压根儿不存在，就这么一个球装下了一切。这套说法一推敲就有问题。你想啊，要是人类真的住在球体的内表面，那星星就应该在咱们正上方挤成一个圆圈，而不是撒满整个天空。还有月食、日食这些现象，这套说法也根本解释不通。但地德根本不在乎这些反驳，他甚至在1897年做了一次实验，声称用一套特制的仪器测量了地表的弯曲度，说是证明了地面是向上弯的，而不是向下弯的。这是细胞宇宙论最核心的一个预言，因为要是人真住在球壳的内表面，那地面就应该是往里凹的，而不是往外凸的。可后来独立的科学家把他这个实验重新做了一遍，结果完全不支持他的结论，但这一点也没影响他那帮信徒。除了这套理论，地德在现实里还真搞出了点动静。1894年，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埃斯特罗湾附近建了一个公社，起名叫新耶路撒冷，也有人叫他科雷什公社。这个公社鼎盛的时候，聚集了大约200到300个成员，过着自给自足的集体生活，自己出版报纸，自己经营农业和手工业。地德本人在公社里的地位接近一个宗教领袖，他的追随者都相信他就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代言人。1908年，地德去世了。这本来是件挺正常的事儿，人总是要死的。可问题是，他生前把自己吹成了弥赛亚，是受膏者，是上帝选中的人。你想想，一个弥赛亚怎么能跟凡人一样说没就没了呢？所以他那帮信徒就琢磨出一个特别合理的解释，教主不是死了，他是暂时休息一下，马上就要复活了。既然要复活，那当然不能埋，一埋的话，那不就把复活的路给堵死了吗？于是这帮人就守着教主的遗体，等他睁眼，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肉身他不讲信仰这一套，他只讲物理和化学，尸体该腐烂还是腐烂，味道一天比一天上头，就这么硬扛了好几个星期，一直扛到实在扛不住了，遗体已经烂得没法再自欺欺人了，这帮人才终于承认，看来这次是真的不复活了，最后只能把教主给埋了。你说这事儿荒不荒诞？可它其实特别典型，后面咱们还会反复看到这个模式，就是当现实和信仰硬碰硬的时候，信徒宁可捂着鼻子等一具腐尸，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信错了。没有了地德，这个公社开始慢慢衰落，成员一年比一年少。到了1961年，公社最后一个成员海德威格·米歇尔把公社的土地捐给了佛罗里达州，也就是今天的科雷什州立历史公园。地德这个故事其实点出了空洞地球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光是一个关于地理的说法，它还能变成一整套完整的宇宙观，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根基。你想啊，当一个人真的相信整个科学体系都在这件事上骗他，骗他关于自己脚下这个世界的真相，这个信念就不会只停在脑子里，停在知识层面，他会一点点渗进他的生活方式，渗进他对群体的归属感，甚至渗进他对政治的想象里头。所以说后来那些靠阴谋论攒起来的团体，地德这个公社都算得上是他们的一个早期样板。地德这一支后来在美国慢慢就没什么声势了。可差不多同一段时间，大西洋对岸又冒出来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后来纳粹直接给接了过去， 1871年，也就是《地心游记》出版七年之后，英国有个政治家，同时也是个小说家，叫爱德华·布尔沃利顿，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叫《未来种族》。这部小说的故事挺简单，说的是一个美国工程师一不小心掉进了地下世界，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先进的文明，住着一个种族叫安纳族。这个地下文明的核心是一种神秘的能量，就叫威利尔。这个威利尔能干嘛呢？它能治病，能控制天气，能推动飞行器，也能当成毁灭性的武器来用。安纳族掌握了威利尔，所以他们的认知水平和能力都远远超过地面上的人类。照小说的说法，他们最后会升到地面上来，取代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布尔沃利顿这个人的身份挺特殊，他不光是个通俗小说家，英国还有一个蔷薇十字会那种路子的神秘组织给过他一个荣誉头衔，虽然他自己对这个头衔并不怎么情愿。至于后来传得很凶的那个说法，说他是德国共济会的高级成员，这个其实早就有人证明是假的了。就因为这种身份背景，未来种族一出版，各路搞神秘主义的圈子马上就把它当成一本可能藏着真东西的书来解读。这儿说的真东西就是真实的秘密知识，也就是说有人觉得布尔沃利顿根本不是在瞎编，而是借着小说这层皮在偷偷传递他从秘密社团里搞到的真实知识。这种解读方式在神秘主义圈子里特别常见，它的逻辑是这样，真正的秘密知识永远都藏在那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文本里，只有会读的人才能看穿这层编码，读懂它真正的意思。就这样，未来种族从一部通俗小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份文件，一份讲地下超级文明和神秘能量的文件。从1871年到1910年代，威利尔这个概念在欧洲搞神秘主义的圈子里传得非常快，慢慢就跟当时流行的神智学、人智学，还有各种民族主义的神秘主义潮流搅在了一起。这儿得先花点时间说清楚，当时欧洲这个神秘主义圈子到底是个什么圈子，不然后面好多东西你会觉得莫名其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欧洲，一边是科学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火车、电报、电灯一样接一样的把世界改得面目全非，可另一边正因为科学把传统宗教冲得七零八落，有一大批中上层的知识分子、贵族太太、艺术家心里空落落的，他们既不想再信老一套的教会，又受不了一个纯粹由原子和引力构成的冷冰冰的宇宙，于是就掉进了一种半宗教半科学的东西里头，这就是神秘主义。这个圈子的调性很有意思，他们特别爱用科学的词儿，什么能量振动、以太维度，听着特别唬人，特别高级。可你要真去问这些词儿到底指什么，怎么测量，那是一个字儿都答不上来，说白了就是给玄学套了一层科学的皮。这里头名头最大的两个流派，一个叫神智学，一个叫人智学。神智学是一位叫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俄国女人在1875年前后搞起来的，注意这个名字，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后面她还会大摇大摆的再登场一次。他这套东西简单说就是宣称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好几个已经消失的超级文明，比如亚特兰蒂斯，比如利莫里亚，人类是一茬一茬的根族进化过来的，而他本人呢，能跟一群住在西藏掌握着终极秘密知识的隐形大师用心灵感应通话，这些秘密就是他著作的来源。你没听错，靠心灵感应从西藏的隐形大师那儿下载知识。人智学呢，是他一个叫鲁道夫·施泰纳的追随者后来另立山头搞出来的，比神智学更进一步，一路发展到用星象来指导种地，讲究什么把牛角塞满牛粪埋进土里过一个冬天再挖出来当肥料撒，美其名曰能接收宇宙的力量。这套东西今天居然还改头换面在一些高价有机农场里活着，你听着觉得荒唐是吧？可在当年，这两套东西是真有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体面人认认真真在信的。 威利尔这个从小说里跑出来的概念，就是掉进了这么一锅乱炖里头，跟这些神秘主义流派再加上各种冒头的民族主义搅成了一团，谁也分不清谁了。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德国吃了败仗，整个民族心里憋着一股巨大的创伤，正是在这种环境里，这锅乱炖长得特别快。一战一结束，德国就冒出来一大堆秘密社团和民族主义的兄弟会，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叫图勒社。图勒社这个组织的存在是有充分历史记录的，它是一个德国的民族主义神秘主义组织，成立于1918年。名字来自北欧神话里一个传说中的地方，就叫图勒。他们把雅利安种族的起源一直追溯到一个远古的住在极北方的文明。早期纳粹党的一部分创始人，其中就有鲁道夫·赫斯和迪特里希·埃卡特，都跟图勒社有关系。而维利社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按照战后的一些描述，维利社是一个专门研究威利尔能量的秘密团体，听说成员里还有纳粹的高层官员。这个社团甚至资助过一项秘密的飞行器计划，想用威利尔能量来驱动飞碟。可问题就出在这儿，一直到今天，没有任何一份可信的历史文献能记录下维利社真的存在过。它很可能是战后才加上去的一层传说，是各路阴谋论作者编出来的，好把纳粹神秘主义这套东西渲染得更有戏剧性一点。说到维利社用威利尔能量驱动飞碟这段，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纳粹的飞碟那一期讲的东西吗？没错，纳粹飞碟这一整套传说，咱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来龙去脉扒得清清楚楚。那期里我们说得很明白，这个威利尔最早根本不是什么秘密能量，它就是刚才说的布尔沃利顿1871年写的那本小说里编出来的东西。小说里说威利尔蕴含在中空的地球内部，当武器能毁灭一切，当燃料能取之不尽。你看威利尔从一开始就是跟空洞地球绑在一起的，这也正是他能一路混进空洞地球说这条大河的原因。可就是这么一个小说家凭空捏出来的概念，后来一帮人越研究越当真。用那期里的话说，就是看小说看得走火入魔，敢从十楼往下跳的那帮人愣是把它研究成了一个学派。所以维利社这个飞碟故事跟咱们今天讲的地球空洞本来就是同一条藤上结的瓜。想听纳粹飞碟这条线更完整的版本，回头可以去翻那一期。研究纳粹神秘主义最权威的一位历史学家叫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他在1985年出了一本书叫《纳粹神秘主义的神秘根源》。在这本书里，他对纳粹高层到底信不信神秘主义做了非常严谨的档案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纳粹领导层里头真正相信神秘主义的人比江湖上流传的要少得多。海因里希·希姆莱确实搞过一系列伪科学和神秘主义的研究项目，里面就有想去找日耳曼民族古代起源的证据，可这些活动更多是带着政治目的的文化工程，并不是出于什么真诚的信仰。至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对大多数神秘主义的主张是明显看不起的，他在我的奋斗里还有私下聊天的时候都表现出对占星灵媒这些神秘主义把戏的鄙视。刚才咱们说到纳粹那个圈子特别爱收集这类半神秘半科学的伪理论，一个威利尔还不够，跟空洞地球说差不多同一时期还有另一套伪科学，这帮人也把它捡了起来，经常跟空洞地球混着讲。这就得说到一个人，汉斯·霍尔比格尔。霍尔比格尔是一位奥地利工程师，本来是搞机械设计的，跟天文学地质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这么一个门外汉，在1912年出了本书，提出了一套叫世界冰学说的东西。他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冰和火的永恒斗争，大多数星体啊，包括咱们头顶上这个月球，都是由巨大的冰块构成的。而且地球历史上不只有过一个月球，是好几个，地球引力把这些月球一个接一个的拽了过来，最后都一头撞在地球上，每撞一次就引发一场大灾变。 那他这套惊天动地的理论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他自己坦白了说，这不是靠计算，也不是靠观测，而是他通过梦境和直觉得来的。你没听错，一个奥地利工程师做了个梦，梦见冰和火打架，醒来就写了一套宇宙起源理论。世界冰学说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通俗影响力，到了纳粹德国那会儿，更是一度被当成德意志科学来推广，用来对抗那个被污名化成犹太科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按照一些历史记录，希姆莱对世界冰学说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还资助过相关的研究。但就算在纳粹德国内部，世界冰学说也从来没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大多数受过正规训练的德国天文学家对他都是保持距离的。有一件事儿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那就是纳粹德国在南极洲真的搞过一次探险考察。1938年到1939年间，纳粹德国派出了新施瓦本远征队，在南极洲的毛德皇后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航空摄影和地图测绘，还在这一带宣示了德国的领土主权。这次探险真实的目的是想给德国建立一个潜在的鲸鱼油生产基地，同时在战略上干扰挪威对这个地区的主权主张。在这次探险里，没有任何关于地下世界、秘密基地或者空洞入口的记录。德国探险队测绘的地形图、拍摄的航拍照片，还有留下来的地质记录，跟标准的地理学发现完全一致。可是战后的阴谋论叙事硬是把这次真实的探险改造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这个改造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一步步完成的。这个改造的过程也正是纳粹的飞碟那一期的核心内容。那期里咱们讲过，战后有本畅销书叫《魔术师的早晨》，第一次把这些碎片拼了起来，声称纳粹早就用威利尔能量造出了飞碟，还偷偷征服了南极，在那儿建了开采威利尔的基地。再往后，有个叫曾德尔的人接着往下编，把故事推到了最离谱的地方。他说南极那个基地还只是个门脸，只是入口，真正的秘密基地，用他的原话说，是在地球内部，在咱们脚下不知道多深的地方，纳粹已经在那里秘密繁衍了几十年。你听，讲到这儿，纳粹和地球空洞这两条线就正式合流成一条了。从此以后，纳粹逃进地心，就成了空洞地球说里最有生命力的一个分支。至于事实，那期里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干脆，德国确实是在南极有个基地，但纳粹德国没有，那片新施瓦本自始至终都是挪威的领土。纳粹当年也就插了面旗子，一间基地都没盖起来，真正的科考站还是几十年后由西德建的。这一段详细内容你要是想回顾，就去听纳粹的飞碟那一期。纳粹这段折腾完之后，故事的下一个主角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美国海军上将。1946年11月，美国海军上将理查德·伊夫林·伯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宣布，他即将率领一支大规模的海军编队前往南极洲，去执行一个代号叫高跳行动的任务。伯德当时5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极地探险家之一。他声称在1926年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飞越北极点的飞行，不过这个说法后来学界是有质疑的。他还在1929年完成了首次飞越南极点，从那以后又主导了好几次南极考察。他是那个时代美国公众最熟悉的探险英雄形象之一，高跳行动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南极军事探险行动。整个探险队由13艘船只组成，这里头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另外有33架飞机，4700个人。从规模上看，它更像是一次军事部署，而不是科学考察。那这次任务真实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按照解密的美国海军档案，高跳行动有这么几个核心目标。首先是训练美军在极地条件下的作战和后勤能力，当时冷战已经开始了，美方认真评估过苏联在极地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然后是测试装备和人员在极端低温下的性能。再有就是建立南极地区的美国军事存在，也有部分历史学家觉得这里头也有防着苏联在这一带可能扩张的考虑。 最后就是对南极洲的海岸线进行系统性的航拍测绘，这些都是非常世俗的军事和地缘政治目标，跟空洞地球地下文明毫无关系。探险队在南极执行任务期间确实遭遇了极端天气，有部分飞机失事，也有人员伤亡。探险还没等原定计划完成就提前结束了，为啥呢？因为南极的秋冬季节来了，冰情越来越差，再往下进行海上作业太危险了。伯德回国之后接受了美国国会的听证，讲了南极大陆的地理特征，还有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可后来有人把他在听证里说的这些话断章取义，篡改扭曲，弄成了各种阴谋论叙事的素材。大家最常引用的那句所谓伯德说过的名言，听说是他回国后警告说南极洲有一个神秘敌人，装备了能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在两极之间飞行的飞行器。这句话其实是从一篇智利的西班牙语报纸采访里截出来的，人家原文讨论的是空中战争在冷战格局下的战略意义，跟南极跟空洞地球完全没关系。引用的人通过跨语言的翻译，再加上脱离语境的剪切，硬是把伯德一段普普通通的战略评论变成了一份像是内部文件泄露出来的警告。好，现在咱们终于绕回了开头提到的那份东西，那份在网上流传最广也最勾人的伯德秘密日记。你要是没看过，我先给你描述描述他是怎么讲的，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能骗到这么多人。日记里说1947年伯德将军独自驾驶飞机飞越了极点，突然间脚下的冰天雪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山脉、河流、森林，气温回暖，还有像猛犸象一样的远古巨兽在走动。接着几架蝶形飞行器出现在他的机翼旁边，把他引导降落。他见到了一座水晶般的城市，还有一群地下居民，个个身材高大，金发白肤，气质超凡。他们的领袖通过某种方式告诉伯德说，人类刚刚在广岛长崎用了原子弹，这条路走下去会毁灭整个地表世界。他们让伯德回去传话，警告地面上的人类。你听听，飞机、极点入口、地下文明、水晶城市、反核警告，这套组合拳打下来，配上深沉的男声朗读，难怪能在各大平台攒下好几百万的播放量。那这份神乎其神的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呢？说到这儿，老听众应该又要会心一笑了，因为这份日记的老底儿，咱们那一期《将军的地心游记》已经给整明白了。那期里咱们把他的来龙去脉扒得清清楚楚，这个故事最早是1995年美国一个 UFO 爱好者阿特贝尔在他的私人电台里放出来的，当时请了一位自称是伯德孙子，名叫哈利伯德博士的嘉宾来爆料，说手里有爷爷的日记。可伯德的家人后来出面辟谣，说家里压根就没有这么一孙子，热心听众查遍了各大学的博士名录也查无此人，这位孙子根本就是个骗子。再往上刨，这故事真正的源头是科幻作家 UFO 圈的雅克瓦利写的一本小说，叫《对抗》。书里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科学家之口，说 UFO 来自地球内部，伯德将军的日记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小说结尾早就白纸黑字声明了，全部故事纯属虚构，连引用材料都是编的。用咱们那期节目的原话总结，就是瓦利写在小说里的一个杜撰故事，阿特贝尔在个人节目里找了个来路不明的嘉宾把他给细化了，然后又几经转手变成了一个中文世界里信息丰富细节详实的都市怪谈。想听这份日记完整的破案过程还有伯德将军真实的一生，你就去补那一期《将军的地心游记》。而这份文件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一句话就能戳破，它根本就不是伯德写的。日记里声称的那个关键事件，说是1947年2月19日，伯德驾驶飞机穿越北极上空，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内部世界。可这里头有一个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历史错误，1947年伯德正在南极洲执行高跳行动，压根不在北极。这份所谓日记里的日期和地点跟历史记录完全对不上，那这份文件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按照现有的研究，这份日记最早能查到的版本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以自出版或者小型出版社的形式流通的，是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借着伯德的名义编出来的。伯德本人在1957年就去世了，没法亲自出来否认。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份文件的流通范围其实相当有限，可等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它以电子文档的格式迅速传播，再配合各个平台上那些戏剧性的配音版本，攒下了好几百万次的播放量。日记正文里的历史错误还不止一处，文里出现的那些对话内容、地名的拼写、历史背景的描述，都有可以追溯的对不上的地方。可最露馅的是一个细节，你想啊，那个地下文明见到一个美国人，张口向他发出警告，用的是什么语言呢？德语。一群住在地心的高等文明不用英语，不用什么宇宙通用语，偏偏用德语跟一个美国海军上将讲话，这就露了马脚了。因为这个细节根本不是冲着地球空洞去的，它是在悄悄给另一套阴谋论做铺垫呢。这套阴谋论就叫纳粹逃亡地心说。这套说法得多讲两句，因为它是空洞地球说后半段生命力最旺的一根枝条。二战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自杀，这是有充分证据的历史事实。可总有一批人不愿意相信，觉得这么个大魔头怎么能这么窝囊的就结束了呢？于是就传出各种说法，说希特勒没死，是金蝉脱壳跑了。那跑哪儿去了？早期版本说是跑去了南美洲的阿根廷，藏在德国侨民社区里。可这个版本不够劲儿，慢慢的就跟咱们前面讲的纳粹南极基地还有曾德尔那套地心秘密基地合流了，升级成了一个终极版本。说希特勒和一批死忠纳粹根本没死，他们坐着威利尔驱动的飞碟穿过南极的入口，逃进了地球内部那个温暖的世界，在那儿建立了第四帝国，一边繁衍生息，一边积蓄力量，就等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向地表世界复仇。你看伯德日记里那个用德语警告人类的地下文明，其实就是在给这个版本背书，暗示脚底下真有一个纳粹的地下帝国。所以这份日记根本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好几条阴谋论叙事线索的交汇点，光这一份文件就同时被拿来证明空洞地球的存在，纳粹没完成的复仇计划，还有美国政府对真相的封锁，一鱼三吃，难怪能传得这么广。伯德真实的日记和档案大部分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伯德极地探险档案里，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查阅，里头没有任何跟内部世界相关的内容。伯德的故事被扭曲成阴谋论素材之后，没几年就有人把这些散落的碎片全都攒到了一本书里。1964年，也就是高跳行动结束后17年，一本名叫《空洞地球》的书在美国出版了，作者署名是雷蒙德·伯纳德博士。这本书在内容上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工作，他把此前散落在各处的空洞地球叙事碎片，也就是哈雷的球壳模型、塞姆斯的极点入口、凡尔纳的地下世界、纳粹南极探险，还有伯德探险的阴谋论版本，第一次系统的整合成了一套首尾能对得上又能互相支撑的完整叙事体系。雷蒙德·伯纳德博士这个名字其实是个笔名，这个人真实的身份是沃尔特·希格麦斯特，是一个从30年代起就在美国另类出版这个圈子边缘游走的人物。有意思的是，他其实是有真学位的，拿过纽约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可他偏偏不用自己的真名和真实背景，而是给自己套上了雷蒙德·伯纳德博士这么一个身份，专门写营养学、自然疗法、神秘主义这类通俗读物。后来是一位研究者叫沃尔特·卡夫顿·明克尔，在一本专门讲地下世界传说的书里，把雷蒙德·伯纳德和希格麦斯特这两个身份对上了号，才把他这套笔名包装给揭穿了。希格麦斯特的这个学术欺诈行为，其实揭示了空洞地球信仰历史里一个经常出现的模式，就是这个信仰体系的主要传播者经常是一些游走在学术机构边缘，靠伪造凭证来给自己弄权威性的人物。 你看，塞姆斯是个退役军官，充当科学家，西格麦斯特是个通俗作者，冒充博士，他们都得借助外在的权威来给自己的主张背书，为啥呢？因为这些主张本身没法经受任何严格的学术审查。《空洞地球》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快就在美国的另类信仰社群里流通开了，成了后续几十年空洞地球信仰者最重要的参考文本。他还引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元素，就是把南美洲定位成前往地球内部入口的最近接入点。听说巴西南部的马托格罗索州地区存在通往地心的洞穴入口。这个说法后来还衍生出了一些巴西内地球入口探险的阴谋论叙事。这儿还藏着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尾巴，是关于西格麦斯特本人和这个巴西入口的。不过我先卖个关子，这个故事咱们留到整期节目的最后专门讲给你听。伯纳德这本书讲的主要是西方这条脉络，其实还有一条从东方传统过来的线，后来也汇进了这条河里。在梳理空洞地球说的演化史的时候，有一条叙事线索始终跟它平行流动，到了20世纪又逐渐跟它合流，那就是来自东方传统和神智学的阿加莎和香巴拉这两个概念。香巴拉这个词儿你可能觉得陌生，但它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你一定听过，那就是香格里拉。西方人所熟悉的那个世外桃源般的香格里拉，正是从香巴拉这个传说演化想象出来的。香巴拉最初是藏传佛教传说里的一个神圣王国，具体在什么地理位置说不清楚，经常被描述成藏在喜马拉雅山某处的一个完美国度，里面住着已经开悟的众生，世界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有救世主从这地方降临。这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概念，也就是佛教里说的净土，跟地理意义上的地球内部空间其实本来没有直接关联。阿加莎呢，则是另一个来源不同但经常跟香巴拉混着用的概念。它最早出现在法国作家路易·雅克利奥1873年的书里，雅克利奥声称自己在印度文献里发现了关于一个地下智慧文明的记录，这个文明的名字他书里写的是阿斯加尔塔，后来神智学家们又把它改写，然后广泛传开了。这儿就得请出前面咱们说过的那个人了，还记得吗？讲欧洲神秘主义圈子的时候，我说有个搞神智学的俄国女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这位布拉瓦茨基可不是个小人物，他是神智学会的创始人，19世纪末神秘主义圈子里最大的一块招牌，自称能靠心灵感应跟西藏的隐形大师通话。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对他应该不陌生，咱们在别的专题里也提到过他，比如费城实验那期就介绍过这位大名鼎鼎的神秘主义者，灵媒神智学会创始人。他那套以消失超级文明的说法，二战后一路渗进了流行文化，连上帝的指纹的作者都是他的拥趸。这么一个人物自然不会放过空洞地球这么好的题材。他在1888年出版的那本《大部头秘密教义》里，把香巴拉还有一堆类似的概念都整合进了他那套宏大的宇宙演化体系，还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连串已经消失的古代超级文明，什么亚特兰蒂斯、利莫里亚、雅利安根族，一本正经地讲他们的演化历史。他倒是没明确把这些文明安在地球内部，但他这套包罗万象又谁也证伪不了的叙事框架，等于给后来的人搭好了台子，你想往里塞什么地下文明都有地方摆。真正把阿加莎跟地球内部空间明确连起来的是法国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大·圣伊夫·达尔维德尔，他在1886年出版的书里把阿加莎描述成一个存在于地球内部的神秘王国，拥有超级科技和高度文明，它的首都就在亚洲某处的地下深处。圣伊夫声称这些知识来自他跟一个神秘印度使者的交流，说这个使者通过某种超自然的方式向他传授了这些秘密。他一开始出版了这本书，然后又把它买回来销毁了，原因是他担心揭露阿加莎的存在会引起麻烦。你看，这个故事本身又给神秘主义者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旁证，好像在说这真的是真实的秘密知识， 俄罗斯神秘主义艺术家尼古拉斯·罗里奇在1920到1930年代进行了好几次中亚探险，听说就是在找香巴拉的地理位置。他在蒙古啊、西藏、印度旅行了长达好几年，留下了大量的风景绘画和神秘主义著作。罗里奇的探险让寻找地下或者隐秘王国这个主题获得了一种视觉上的浪漫感。他的绘画在西方艺术界相当有影响，喜马拉雅雪山那种壮观的景象跟神秘王国的叙事在美学上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到20世纪初，阿加莎·香巴拉神志学的地下文明概念跟塞姆斯式的极点入口说威利尔还有纳粹神秘主义已经在西方神秘主义文化的流通圈里形成了一个相互引用、相互强化的叙事网络。一个人可以从任何一个入口进入这个网络，然后通过内部的引用找到其他的入口。这个叙事体系的弹性让它可以无限扩展，不断吸纳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素材，还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崩溃。这些神秘主义的脉络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只是在小圈子里流传，真正把它变成一个全球现象的是智能手机和算法。这些神秘主义的脉络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只是在小圈子里流传，真正把它变成一个全球现象的是智能手机和算法。你在各大主流视频平台上搜一搜内地球或者空洞地球，能找到数以千计的视频，总播放量加起来超过好几十亿次。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那批频道，每个视频的播放量都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这些视频做的好坏差得很远，有的只是在黑屏背景上滚动文字，配上紧张的背景音乐，有的就做得很精致，有动画演示，模拟飞机穿越极点飞进地球内部的那条路线。各大社交平台上讨论内地球的那些社群聚集了数以万计的订阅者，每天都有人提交新的所谓证据拿出来讨论。从卫星图像上疑似被遮住的区域到听说是地心居民留下的神秘信号，什么都有。短视频这种格式又给这个信仰的传播添了一把力。一条30秒的视频开头特别抓眼球，比如来一句政府为什么要隐藏这个，再配上一张看着挺唬人的地球内部示意图，几天之内就能拿到几百万的播放量。平台的推荐算法呢，本来就爱给你推你已经感兴趣的东西，你只要在一个阴谋论视频上停留超过几秒钟，算法就会没完没了的给你推更多类似的内容，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给信仰加码的回音壁效应。说到这套算法助推起来的传播机制，就不能不提一个人，布鲁克斯·艾格纽，他是现代空洞地球信仰运动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以前是个通讯工程师，后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科学演讲者，专门鼓吹去地球内部探险。他好多次宣布要组织去北极内地球探险，说要租破冰船从北极点出发去找进入地球内部的入口。这些探险计划的具体细节一次比一次夸张，什么租破冰船、组科考队、请科学家，全程记录，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但你要是把这些年的账捋一捋，就会发现一个特别眼熟的规律，钱一直在收，船却从来没开出去过。宣传募款搞了一年又一年，眼看着日子定了，名额卖了，氛围烘托到位了，可这个探险总会在最后关头特别精准的黄掉，要么说赞助不够，要么说船出了毛病，要么说天气不行，反正就是差那么临门一脚，然后无限期往后拖，拖着拖着下一轮募款又开始了。2013年那一版最像回事，还真吸引了媒体关注，拉到了大概100个付费报名的人，每人交的可不是小数目，结果呢照旧没能出发。说句不客气的，你把这个模式单独拎出来看，它跟一门生意几乎没有区别，一门永远在预售，永远不发货，可预售还能一轮接一轮开下去的生意，真去了地心当然是不可能的，可你要说他一分钱没图那也未必，反正船不用真开，风险为零，钱却是实打实进了口袋的。至于那些交了钱最后什么也没等到的信徒，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涮了呢？还真不会。 艾格纽的粉丝们对每一次失败都有一套现成的解释，这是政府把探险给拦下来了，因为他们不想让真相曝光。你看，这个解释简直是为这门生意量身定做的，他根本驳不倒，任何一次失败都能顺理成章的甩锅给外部势力的阻挠。而这个所谓的阻挠反过来又变成了地心确实藏着大秘密的铁证。墓道的钱打了水漂，信徒的信仰不但没垮，反而更坚定了。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罗德尼·克拉夫，是犹他州的一个信仰者，同时也是个铁杆的空洞地球论者，写过相关的书，还长期经营着一个地球内部信仰的网络社群。他也好多次参与组织去极地的探险计划，也是一样从来没出发过。现代空洞地球信仰还发展出了一套专门讲极地地图的说法。谷歌地球在处理极地区域的时候，因为卫星轨道覆盖不到位，图像拼接又有技术限制，确实有些区域的图像分辨率比较低，或者能看出拼接的痕迹。信仰者就把这些技术上的图像毛病解读成了所谓政府故意遮住入口区域的证据。可事实上呢，美国航空航天局还有好多国家的极地研究机构都公开了大量高分辨率的极点卫星图像，任何人都能上官方数据库去查，里头压根儿没有什么入口的迹象。在中文互联网世界里，空洞地球说也有自己的传播渠道，在微博、哔哩哔哩、抖音这些平台上，用地心文明、空洞地球、地底世界这些关键词能搜到一大堆内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从英文内容翻译过来的，但也有本地化的创作，把这个传说跟中国文化元素结合到了一起。要说最有意思的本土化方向，那就是接上了洞天福地这个概念。在道教传统里，洞天福地是散布在中国各地山川之间的神圣空间，人们都觉得是仙人住的地方。这些空间从外面看就是普通的山洞山谷，可一进去里头是另一番天地。这个概念跟空洞地球信仰在意象上有一种惊人的亲和性，两边都相信在你看得见的地理景观里头藏着一个规则完全不同的世界，那儿住着更高级的存在。中文语境下讨论空洞地球，有时候会援引《山海经》里那些奇怪的地貌描写，还有道教典籍里讲的地下仙境，把这些文化素材当成中国古代人早就知道地球内部有文明的所谓证据。说到这种把老祖宗往上抬的操作，其实不光是空洞地球一件事儿。这些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水涨船高，唯史论民科的主张几乎是遍地开花，规律都是一个，凡是能给所谓中华民族贴金的东西，甭管多离谱，都有人愿意生拉硬凑的往上安。最热闹的一支叫西方唯史论，核心主张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这些古文明压根儿就是近代西方人，特别是那帮传教士坐在书房里凭空编出来的，目的是给自己伪造一个体面的祖宗。这套说法里最精彩的部分是不光要否定别人，还要把全世界的文明都认成中国的亲戚。有人一本正经的考证说，古希腊的希克索斯人其实是咱们夏朝一个部落，祖上是皇帝的义子，少昊金天士，说古罗马那几个氏族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甚至连德意志民族都被说成是春秋战国时期赤狄白狄的后代。还有一路叫西方文明东来说，意思是西方古代也不是全没有，但好东西全是从中国偷去的，说什么西方的历法抄了郭守敬的授时历，哥白尼的日心说也是从授时历里扒的，连西方民主都是儒家思想的变种。你把这些主张排一块听，会有一种荒诞的既视感，因为它跟咱们今天讲了一整期的空洞地球说用的是同一套心法。先认定主流学界在骗人，再把任何零碎的断章取义的东西当成推翻主流的铁证，最后拼出一个让自己特别有优越感的宏大叙事。地球空洞说的容器里，这个时代往里装的是被欺骗的反建制愤怒，而唯史论的容器里 装的则是一种迫切想要证明我们自古就天下第一的焦虑，两者的填充物不一样，可那个容器的形式基本上一模一样。这种跨文化的传播和本地化改造是空洞地球信仰能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有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不是那种内容单一固定不变的信仰，而是一个能跟各地文化传统融合的叙事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一种文化都能找到自己本土的空洞地球传说的影子，然后再用这些影子反过来验证整个框架是真的。好，故事讲到这儿，历史这条线咱们算是捋完了。接下来得说说科学到底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不是简单一句它是错的就完了，得说清楚科学家用的是什么方法，攒下了什么样的证据。最核心的工具就是地震学。一次地震发生的时候，它产生的地震波会穿过整个地球，在地球另一边被地震仪记录下来。地震波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纵波，也叫压缩波，它固体液体都能穿过去；另一种是横波，也叫剪切波，它只能穿过固体，穿不了液体。地球物理学家把全球各地地震仪记录到的这两种波，它们的到达时间和传播路径拿来一分析，就能重建出地球内部结构的密度分布图。这就好比用医学影像技术透视人体内部结构一样，只不过用的是地震波，不是电磁辐射。结果非常清楚，首先地震波在传播的过程里速度有明显的变化，在几个特定的深度上，比如大概33公里处的莫霍面，还有大概2900公里处的河曼边界，地震波会出现急剧的折射。这说明在这些深度上，密度和物质组成发生了突变，这个现象跟一个连续的固体或者一个空心结构完全对不上，可跟一个由多层不同物质组成的层状结构完全对得上。其次，横波在通过地球外核的时候消失了。地球外核在地下大概2900公里到5100公里这个深度，横波一到这儿就没了。这说明外核是液态的，因为横波穿不了液体。你想啊，要是地球内部真是空的，那地震波根本没法穿过内部这个空间往前传，咱们就应该观测到大量没法解释的影子区域，而这些影子区域的模式会跟咱们实际观测到的完全不一样。第三，地球物理学家通过分析地震波的传播，算出了地球各层的平均密度。整个地球的平均密度大概是每立方厘米 5.5 克。要是地球内部真存在大面积的空洞，那它实际的平均密度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可这跟引力测量的结果完全对不上。引力测量是独立于地震学的另一种方法，两种方法各干各的，最后得出的结果却能互相印证。第四，从地球表面往下钻探，这种直接的证据也在一点点积累。这儿就得提到那口大名鼎鼎的科拉超深井，也叫科拉超深钻孔，在俄罗斯的科拉半岛。这个项目从1970年开钻，一直干到90年代，最深钻到了地表以下12262米，创下了人类钻进地球最深的记录。再往下，高温这些技术问题就顶不住了，加上后来没钱，项目彻底停了。钻孔里取出来的岩芯样品显示出来的地壳组成跟理论预测高度吻合，越往深处温度和压力越高，岩石的密度越大，根本没有任何空洞存在的迹象。说到这口科拉超深井，老听众估计又想起来了，咱们做过一期专门讲它的，叫苏联地狱之门。那期讲的是一个特别唬人的都市传说，说苏联在西伯利亚打了一口超深井，钻着钻着井底突然传出了地狱里无数人惨叫的录音，还飞出个恶魔喊着要征服人类，吓得科学家们连夜把井口给封上了。那期咱们一层一层把这个传说给拆穿了，那段所谓的地狱惨叫其实是从一部1972年的恐怖片《血男爵》里剪出来的。故事里那个钻井队长博士的名字是恶作剧的人把自己名字的字母拆开重排造出来的，而整件事的幕后是一个挪威人搞的社会实验，专门测试美国人到底有多轻信传言。真正被那个传说拿来当幌子的深井就是这口科拉超深井。 所以你看，同一口井在科学这边是老老实实钻出来的证明地球是实心的岩心记录，到了都市传说那边就成了通往地狱的大门。想听地狱之门那个传说完整的破案过程，就去翻苏联地狱之门那一期。那空洞地球信仰者是怎么回应这些证据的呢？他们的典型套路有这么几种。头一种是质疑数据的真实性，他们会说地震波数据都是政府机构控制的，说篡改就能篡改。可这个说法得先假设全世界好几百个独立国家的地震观测网络全都参与了同一个数据造假的阴谋，而且一造假就是一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一个人泄露过内情。你想想，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大规模政府欺骗，比如沙利杜安事件、越战期间的五角大楼文件，还有好些国家对核试验数据的部分隐瞒，最后全都被内部举报的人或者调查记者给揭出来了。一个同时覆盖全世界所有国家、持续超过100年的数据造假阴谋，居然从来没有一个举报者站出来，这事儿在统计上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再一种是提出替代解释，他们会说地震波速度会变化是因为地壳内部有大量含水的矿物质，或者有密度不均匀的岩石层，不一定就意味着有个固态的核心。这种替代解释在技术上倒也说得过去，可要跟所有已知观测数据的整体一致性比一比，它就远不如标准的地球内部模型那么简洁的拟合数据了。还有一种是拿规模说事儿，他们会说科学家才钻到12公里，地球半径可是有6300公里，他们怎么就知道更深的地方是什么样？这个套路是承认了直接测量确实有局限，可他忽略了一点，间接测量也是有效的。咱们没法用眼睛看到太阳内部，可咱们能用物理定律加上好几种独立的测量手段把太阳内部的结构准确的描述出来。地球内部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几种套路没有哪一种能真的在学术层面上挑战现有的地球物理学共识，可他们在信仰者内部倒是发挥着维护信仰的作用。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说服科学家，而是为了让信仰者手里有一套现成的话，能拿来回答别人的质疑，这样就能一直保持对信仰的认同。科学证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可这套说法230多年都没死透，这就要说到背后同时在起作用的三个机制了。第一个机制是他把所有的反驳都变成了自己的燃料，所有相信地球空洞说的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科学界从来就没支持过这个主张。地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重力测量专家、钻探工程师，没有任何一个人拿出过支持空洞地心的证据，恰恰相反，每一条科学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一个正常的假说碰上这种情况，要么修正自己，要么就被放弃了。可空洞地球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它建立了一个特别精巧的认识论豁免结构，任何反驳它的证据都能被塞进政府阴谋这个叙事框架里。科学家的数据是被政府控制的数据，卫星图像是被处理过的图像，钻探记录是被篡改过的记录，权威机构说地球没有空洞，那正是因为他们在掩盖地球是空洞的这个真相。你看，这不是推理，这是循环，可它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个循环没法从外部打破。你每一次想用证据去反驳，你这个反驳本身反倒成了阴谋确实存在的新证据。用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化界标准来说，一个没法被任何证据推翻的主张压根儿就不该算是个科学命题，这是从学理上说的一层。可还有更能说明问题的一层，得从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说起。说到费斯廷格，咱们的老听众应该不陌生，咱们在邪教系列第二集《控制的技术》里讲天堂之门那个案例的时候就专门请他出场过。这次他的发现正好也能解释空洞地球，可见好些看着风马牛不相及的怪事儿，底下的心理机制其实是一样的。1954年费斯廷格混进了一个末日教派，这个教派相信1954年12月21日地球会被一场大洪水毁掉， 他们的领袖玛丽安基奇声称自己收到了外星人的无线电预言。费斯廷格特别想知道，等12月21日真到了，地球却没被洪水淹掉，这个教派会怎么样？结果这个答案让他大吃一惊，他们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强了。预言失败的那一天，玛丽安基奇宣布说，这是因为教派的信念感动了上帝，外星人决定饶过地球。结果呢，不但没有人离开教派，很多原本一直沉默的信徒反而开始主动往外传教了。费斯廷格把这个现象写成了一本书，就叫《当预言失败》，还提出了一个认知失调理论。他发现，一个人只要对某件事投入了足够多的情感，还有足够多的社交成本之后，现实的反驳就不会瓦解他的信仰，反而会逼着他去给这个信仰找新的解释。反驳越是强烈，信仰者为了维护信仰所需要的那套防御性说法就越精巧，而这种精巧反过来又让信仰者觉得自己是想得更深了。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主流媒体做科普辟谣的文章，都会在空洞地球社群里引发一波新的讨论热潮，而不是让信仰者动摇。因为辟谣这件事本身又被他们解读成了对方慌了的信号。第二个机制是，这套说法能被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危机重新填充内容。咱们来看四个历史节点。1818年，塞姆斯在美国发布他的第一号通稿，当时正是拿破仑战争结束，美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探索未知大陆，发现新世界，证明美国人有能力开辟人类从未踏足的领域，这是当时美国文化深处最渴望的叙事。塞姆斯的空洞地球里装的是探险的荣耀。1910到1930年代，德国图勒社和维利社把空洞地球和雅利安起源神话结合了起来。一战的失败让德意志民族陷入了深刻的集体创伤，战败赔款，领土丧失，共和国的羞辱。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祖先其实来自地球内部的超级文明，你的真实命运是重建这个伟大文明，那种感召力是实打实的。这一阶段的空洞地球里装的是种族神话和民族复兴的幻想。1947年以后，冷战核恐慌笼罩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博德的探险被神话化，核战末日论和逃往地心的幻想结合在一起。要是地球表面被核战争摧毁了，要是有一个被隐藏的内部世界可以容身，这个时候的空洞地球里装的是末日中的逃生希望。2010年代以后，对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的不信任成了很多人的日常情绪。阴谋论从边缘进入主流，不是因为阴谋论变得更有道理，而是因为这种不信任情绪找到了网络作为放大器。空洞地球说，在这个时代里装进去的是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反间之愤怒，内容在变，容器不变，这才是它最深层的存活逻辑。它不是一个在等着被验证的科学主张，它是一个文化符号，等着每一个时代来给它填上新的含义。第三个机制是科幻文学和伪科学之间的相互喂养。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让好几百万读者在感觉上体验了一把进入地心是什么滋味，这种感觉不等同于相信地心真是那样，但它降低了你的认知阻力。当你读过一本非常生动的地心小说，再看到一篇文章声称地心真的存在一个内部世界，第一反应不是觉得这不可能，而是觉得说不定是真的。这种感觉上的熟悉度把知识层面的排斥门槛给拉低了。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真相错觉效应，重复接触某一个说法，就算是在虚构的情节里接触到的，也会让人事后倾向于觉得这个说法更可能是真的。这个现象反过来也成立，空洞地球传说的流行让更多作者愿意写相关题材，更多作品出现，又进一步增加了这个概念在大众里的熟悉度，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今天的短视频延续了这个循环，精心制作的视觉效果让地球内部的空间看起来真实可感，这种视觉上的真实感降低了新观众的认知排斥， 这些观众里有一部分会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信仰，形成了信仰的人会创作更多内容，吸引更多新观众。算法的介入把整个循环加速到了以前那种媒介环境根本没法实现的速度。现在咱们说说最后，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层。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我想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份所谓的博德秘密日记，那份日记是伪造的，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它的历史细节错误可以一条一条列出来，它的来源已经被追溯清楚，它的内容放在任何严肃的历史学检验下都站不住脚。可是在各大平台上，这份伪造的日记还是有好几百万人在看，在评论区还是有无数人在下面留言，有人说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政府不想让咱们知道。也有人说为什么他们要封锁南极洲，因为那儿肯定有什么东西。我不想简单的把这些评论归结为愚蠢或者被洗脑，这些评论背后有真实的情感需求在背后推着。你想象一个住在某个正在失去制造业岗位的小城的中年工人，他的工厂工作在过去20年里消失了，他的医疗费用让他背上了一身债，他看着主流媒体讨论那些他完全不理解的政策议题，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的权力中心之间隔着一道翻不过去的墙。这时候一个视频告诉他，政府隐瞒了地球内部的真相，这个说法对他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他确认了他早就感受到的那种被欺骗感，给这种模糊的愤怒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对象，还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叙事框架。他不一定真的相信有人住在地球里面，他更可能相信的其实是这么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事情被藏起来了，那些本该告诉咱们真相的人在撒谎。空洞地球说只是一个具体的符号，它携带的信息其实更普遍，就是真相不在表面，官方说的不算数，你得自己去挖那个被藏起来的事实。这种投影并不是空洞地球说独有的，地平说也就是主张地球是平的那套东西，内核也是同样的。咱们之前专门做过一期，名字就叫地球是平的，感兴趣可以去听。地平说信徒心里真正信的不是觉得脚踩的地面当真是块平板，而是对一切说地球是圆的权威机构憋着一股集体的不信任。疫苗阴谋论也是同样的路数，信徒不是真觉得注射器里塞了芯片，而是对医疗体制长期积累的愤怒得找个具象的出口发泄出来。这套认识论态度放到政治层面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结果，轻的那一头相对来说没什么害处，就是对政府保持一种健康的批评性眼光，重的那一头那就极为危险了。比如拒绝任何能防止疾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理由就是那只是政府的谎言。从这个角度来看，空洞地球说在今天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关于地球结构的具体主张，而在于它成了一种认识论态度的化身，也就是一种态度，觉得主流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就是可疑的，权威机构说的所有话都可能是骗人的。这种态度带来的社会风险远比任何关于地球内部结构的具体错误知识要严峻得多。地球是实心的，有液态外核和固态内核，这一点有大量相互独立的科学证据支持，而且这些证据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科学机构，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有能力同时控制所有这些机构。但如果一个人已经相信自己有能力识别出被隐藏的真相，已经相信质疑官方说法本身就是一件有见识有格调的事儿，那么任何证据都没法改变这种基本的认识论立场，因为这些证据本身也会被他当成需要拿去质疑的官方叙事的一部分。这才是地球空洞说真正的遗产，不是他让人相信了一个关于地球的错误知识，而是他还有所有结构类似的阴谋论信仰体系帮着建立并且维护了一种对现实的系统性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氛围里，共同的知识没法被共同建立起来，公共讨论也失去了共同的事实基础，任何重要的集体行动，比如应对疫情、制定气候政策、协调公共卫生，都面临着被这种不信任给解构掉的风险。 200年前埃德蒙哈雷想用地球内部结构解释他解释不了的磁偏角数据，这是科学探索中一个失败的尝试，但他的失败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是在开放的学术环境里进行的，他的数据和逻辑接受了学界的检验，最后被更好的理论取代了。失败在这儿是科学进步的一种形式。今天的空洞地球信仰者生活在人类历史上信息获取最方便、科学知识积累最丰富的时代，却选择相信科学机构集体伪造了所有关于地球内部的数据。这不是哈雷式的探索精神，而是它的对立面，是一种拒绝被任何证据改变的封闭信念。地球内部并没有藏着另一个世界。真正被藏起来的，或者说真正需要咱们去努力挖掘去理解的，是那些让人们在科学证据面前还是选择相信空洞地球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和政治力量。理解这些力量比辟谣本身更重要也更困难，因为辟谣只是在修正知识，而这些力量的根源在知识之外的那片广阔地带，就是那些被忽视的人、被剥夺的尊严、被切断的意义感。还有一个人在感到自己被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转排斥在外的时候，对任何一种另有隐情的说法产生的那种深切的渴望。用数据反驳阴谋论，多少有点像用锤子修理一段感情，工具和问题根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那片渴望才是地球空洞说200年来最真实的内部空间。顺带说一句，中文互联网这边的情况，在中文互联网上，空洞地球说并不像地平说那样拥有规模性的本土信仰社群，但它换了另一种方式存在着，经常附着在南极封锁、北极禁区这些话题下面，包装成奇闻异事，在科普号和猎奇账号之间流通。它的功能不是让人产生严肃的信仰，而是给人提供一种短暂的挺愉快的感觉，就是感觉这世界比咱们以为的更大更神秘。这是它在后算法时代的最新变形，就是它不再需要成为一个人的核心信仰，只需要成为他今晚刷到的一个挺让人兴奋的视频，被点赞、转发、收藏，再被算法推荐给下一个人。每一次传播都不需要真诚的相信，只需要一点点万一呢的好奇心，再加一点点他们有事儿瞒着咱们的那种愉悦感。这是比任何历史阶段都更高效的传播机制，它不需要塞姆斯那样的布道者，不需要伯纳德那样的造假者，不需要信徒，只需要用户。故事讲到最后，我想讲一个人的结局。那个用笔名雷蒙德·伯纳德写下《空洞地球》的西格·麦斯特，晚年做了一件特别耐人寻味的事儿。他真的跑到了巴西，一头扎进马托格罗索的丛林里，去找他自己在书里写的那个通往地心的入口。他找了好几年，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回了美国，1965年因为肺炎死在了佛罗里达。在他的信徒眼里，他是个先知，是个因为太接近真相而不得不流亡的人。他死前有没有真的相信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咱们不知道。咱们知道的是，他的书在他死后继续流传，继续被引用，继续出现在油管视频的参考书目里。他顶着一个假名，一个博士的名头，写了一本把伯德纳粹、亚特兰蒂斯混在一起的大杂烩。而这本书成了现代空洞地球信仰体系里最重要的奠基文本之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妙的历史反讽，一个骗子打造的谎言被真诚的信仰者当成圣典珍藏。也许这就是地球空洞说的最后一个悖论，那就是它从来不需要是真的，只需要被相信。而那个被相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比任何地质事实都更真实的存在着，它存在于好几百万人的想象之中，存在于油管视频的评论区，存在于那些在深夜打开手机搜索北极入口的人的渴望里。那个世界从来没有在地球内部被发现过，但它一直存在，就在地球表面，就在人心里面。而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觉得自己被主流秩序遗忘，被官方叙事欺骗，被那个表面的世界排斥在外，就会有人抬起头或者低下头，朝着某个看不见的方向去寻找那个被隐藏的入口。 这就是地球空洞说230年不死的最终答案，也是他将来还会继续活下去的原因。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